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攻守逆转，习近平在这场贸易战中人家还长脾气了，要求川普公开反台独。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一篇比较详细的报道。原来我们说过，现在贸易战的习近平的三大要求，关税高科技，这科技限制，另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反台独。但是我没有想到一下高调到这个地步，这里边是有些说法的，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分析一下。另外呢，今天我看很多通道也都在做这个题目，小目标 1.8 个亿就放倒了王健林，首富变成了老赖。那这个万达帝国是如何走向败亡的呢？当初多火呀，他是怎么突然让人家一下点了穴，一下就到了今天这么狼狈不堪，这么一块轰然倒塌的这么一个状态呢？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里边有标志性意义，也就是当年中国的那种商业模式，那种经济模式的一个结束啊，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花一点时间。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今天这件事儿，我想应该是会引起台湾内部的很大的关注的。那天是贝森特说了一下台湾的问题，台湾应该把产能都搬到美国来吗？当时我们还讲，嚯，真拿你自己当回事儿啊，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当时我还讽刺了几句。结果现在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看样子人家真在琢磨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他们讲现在正在和台湾谈协议，和台湾那个贸易协议现在只有一个框架，具体的协议还没有呢。他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协议啊，他认为这个即将到来。在这个签贸易协议的时候，他要对台湾游说芯片制造五五开的这么一个构想，也就是现在台湾在那儿生产嘛，下一步要往美国这儿转移产能，美台生产各一半。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具体的设想，这跟贝森特说的那个你转一些产能，这个大概就越来越逼真了。他讲呢，当美国希望从台湾的贸易协议中得到些什么呢？卢特尼克讲，现在手机和汽车里 95% 的芯片都是台湾制造的，台湾在9000英里之外听起来不妙，而台湾离中国只有80英里，他说的是英里啊。那如今北京已经直接表明他们要夺取台湾，毫不隐晦。那你去保卫台湾啊，他不管这个，他说那我们川普政府的目标就是把芯片制造业务大幅的转移到美国本土来自主生产芯片，那没有办法制造芯片，那我们怎么自保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 2% 的芯片是自己造的，那川普这一任期的目标，当我们离任的时候，自己制造的芯片要达到 40%， 听起来不可能完成，这里边需要投资超过5000亿美金，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呢，让台湾来参与，这是川普政府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说台湾那肯定是不愿意，你看我们生产着 95% 的芯片，我们挺好的，那对你们好，对我们不好啊。所以说那这事儿不行啊。他的五五开的想法就是美国生产一半，台湾生产一半，这样呢美国还是依赖台湾了，因为没有那一半我们也活不了嘛，但毕竟我们这儿掌握着一半，哎，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做我们想要的事儿，能更好的保卫台湾。他还用这种方式在忽悠啊。那现在这种现在只谈了一个 20% 的关税，还是叠加的，在以前那几%的基础上加这么多关税，然后下一步要和台湾达成重大协议。 芯片要跟你五五开。哦，这件事儿应该说这就非常非常逼真了，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作为台湾这块应该心里是有数的。作为台湾这儿啊，大家记住这件事儿，完了在后面我们会重点说到，那不是《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吗？让川普公开反台独，这里边现在这个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把这个话题大家记着，有这个五五开，一会儿我们再说它。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目前来看，共同社向自民党的支持人群，他做了一个民调。向社会做民调已经没意义了，关键是自民党的支持者，他这个民调就比较有针对性。在他们做的民调中，高市早苗占 34.4%， 小泉是 29.3%， 林芳正 19.5%， 然后第四第五都是个位数了，都是 3%、5%。 所以说到现在看呢，应该说高市呢在这方面赢的还是有一点差距。在整个的社会调查，你比如说那都是高市早苗领先。在党内的调查，现在几个民调的趋势显示，小泉在那295个议员当中，他的这里边是有优势的。那还有另外295，那就是地方党员各地方的投票。高市早苗在这个人群里边支持度非常高，现在两边基本是打平的。但在这种关键时刻，还一个礼拜啊，这就投票了，小泉出事儿了。你说出多大个事儿吧，这事儿它可大可小。有一个叫周刊文春突然做了一个爆料，说小泉的竞选阵营内部跑出来一封邮件，指示他的支持者在网络的评论区大量转发评价，正面的评价，评价谁？评价小泉，好，点赞，然后抹黑竞争对手，那就抹黑高市早苗他们呗，试图营造一个对小泉的舆论支持高涨的假象，这叫干嘛呢？俩字儿，水军。所以说这件事儿整个这个风波也叫水军门。有这么一个邮件，不知道怎么就落到了这个杂志的手里，那是人家内部转发的啊，那等于人家竞选团队下边组织的，在台湾叫什么呀？1450，在这儿呢，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是水军给下边安排工作的这么一个，就完了，他们就给弄了。结果呢，那人家就核对吧，结果发现在一些直播平台视频的这种弹幕区，结果就真的出现了单一账号。就这一个账号赞美小泉500多条留言，然后就开始恶毒攻击其他候选人。这种水军是一看这跟邮件这一对真实存在，那就查吧，你这什么情况啊。最后呢，查到他们也承认了，日本的政治人物呢，应该说比柯文哲他们那帮人还是有品了，人家就承认了。这是谁呢？这是一个叫木岛花莲，他本身是一个议员，但是呢也是小泉阵营的，应该说是宣传干事吧，他是负责啊就搞文宣这一块的，是他发出来的。这里边他们自己也承认，我们内部呢是搞了一个秘密行销，也就是暗中营销的操作，他们自己是承认了。承认了以后，那这事儿抖了出来了，那怎么办呢？小泉进次郎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诚，我们团队呢确实出现了这么一个刷赞刷势啊，这个势头的势就是啊给我造势，然后抹黑对手，确实是干了这样的事儿，然后郑重对外道歉，然后他说我本人对这件事儿并不知情。那负责这件事儿的那个木岛怎么办呀？也就立刻辞去了在小泉竞选团队中的职务。那这件事儿谁都知道，谁有水军啊，都有支持者，都有粉砖，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但你被人实锤抓到，这还是第一次啊。结果这件事儿迅速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 日本网民在评论区出现了海量的批评和质疑，有很多的批评认为小泉现在就应该退出这场选举，社会反响是非常大的。那什么，首先就要问，那你这事儿是不是违法呀？啊，缺德违反伦理这件事儿是不用说了，肯定的了。你是不是违法？这件事儿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自民党内总裁选举，是不是违法，是不是违反了选举的规则，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确啊，这事儿还得有人告。目前这件事儿还比较暧昧，还没有这么件事儿了。但是小泉尽管说我对这件事儿不知情，但是公众和媒体大家都不答应。那你毕竟是受益人呢，那毕竟是你团队出的事儿，你要为此负责呀，你在里边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件事儿你不是说道一个歉就完了。你这两个字儿是什么？欺骗呐，这件事儿是道德问题，这是品质问题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你这是设计的一个水军，故意给你造势抹黑对手，就俩字儿啊。你的人品有问题，你在欺骗呢，这个东西是不能被原谅的啊。这个东西你知道都有，那你不能被人抓住，这一抓住这一下呢就坏了。为什么？小泉他用的是自己清新年轻非常正直的这么一个形象，原来他爸爸呢就是一个改革派，哎，我继承我爸爸的，也不能说遗志了，他爸还活着呢啊，那个当年的那个志向，我作为一个年轻世代一个改革先锋的一个形象到这儿来，您搞这种龌龊的手段，整个形象是尽毁，这个可就完了，这个弄不好会变成一个人生的污点，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尽管是一个不大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在选前一周的情况下，在舆论层面在道德层面都有重大瑕疵，这件事儿是那司法还没有介入，但这件事儿是很不好的啊，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现在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那你这个清新的一个形象就完了，你本来是 Z 世代的代表或者叫新时代的代表，和旧政治和那种黑金啊，和那种过去比较肮脏龌龊的那些东西划清界限，结果发现你这个人也不老实，然后你这个人也玩这种阴招，玩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那不一样吗？这你什么清新的形象到现在就吹了啊。另外呢，这个确实对中间派议员们来说，那这个是一个重大影响，本来作为中间派议员，两边呢实际上都是党内都是同志，我投谁不投谁他本来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切割，我不能和这小子粘连在一起，最后呢让人一看我支持这么一个人，我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呢？这对议员们来说是有影响，另外对整个社会舆论来说，这一次吧，尽管事件还没定性，但是被社会的舆论，人家已经给审判给定性了，因为他自己也主动承认了，相关人等也辞职了，也下台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坏了啊！应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次大选的结果。这件事被人逮着了，这个是确实啊，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出了一个水军门事件。一会儿 TTK 呢，我们这些朋友啊，您给我评估一下，我只是看到媒体，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很多这样的评论，然后我看看你们身处日本，在那个漩涡圈里边，你们对这件事的评价感受，或者是当地对这件事很在乎吗？真的是有点你不能说一举翻盘吧，这原来两个人本来也势均力敌，但这件事在咬得很紧的情况下会不会成为一个决定性事件，希望大家呢给我们推荐一下。 那下边我们就说说高氏早苗。高氏早苗呢，啊，要不然你就说这个啊，女士她的性格真的是非常强悍。说的这件事儿就能体现到这个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咱们也体会一下。昨天，高氏早苗呢在东京向媒体表示，最近呢这不是都在讨论吗？林方正先说的。啊，说呢，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啊，说到靖国神社那里边不有二三十位甲级战犯吗？能不能把他们给移出去？这样呢，祭祀的时候就分祀，祭祀的祀啊，分祀。您就上那边啊，然后我们大家呢，在这儿皇室也罢，或者是我们政治人物、老百姓也罢，就不用再背这个包袱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看啊，没甲级战犯不就完了吗？这是。林方正做了这么一个提议，茂木敏充也支持这个说法，那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要不要分开祭祀？最后问到高氏的时候 ，no， 他说我没有考虑过分开祭祀，为什么呢？他这个理由是有争议的啊。他说，另外也被问到，如果你要担任首相，你会不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咱们听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受到审判的战犯在他们的刑罚执行过后就已经不再是罪人了，无论从何处我都会合掌祭拜，这是他的原话。是这些人有过战争罪行，但你罚过他了，该绞死的绞死，该干嘛干嘛，都已经惩罚过他了，这么多年那些人他已经服完刑或者是已经受了惩罚，你不能说今天他们还是罪人。所以说无论从何处，那你说从何处包不包括靖国神社本身，他倒没说，他说我都会合掌祭拜。原来他的说法，我要去靖国神社，但是我不是拜这些人的，我们那儿有英烈先贤，有我的家人，我去看他们去了，我干嘛看这些人？到现在他认为这些人已经不是罪人了，那无论从何处我都会合掌祭拜，等于他以后再去就和这些人连在一起了。哦，这个性格好强悍啊！明知道说这番话他有可能不当选的，有很多日本人一看咱别惹祸了行不行啊，你真戴着首相的帽子真一去的话，那不惹大事了，昂然不惧，就这脾气。这件事儿对不对咱们先放一边，这件事儿啊，他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那个咱们都搁一边，咱们就说这个人的性格你就能知道。那是有点铁娘子的意思啊，这脾气是真够爆的。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首先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他们发射了595架无人机以及48枚各式导弹，加起来643个啊大击武器。乌克兰防空部队呢是拿下了611，漏了32个，这个比例是可以了，这个比例是可以了啊。593架无人机他们打下了566，另外呢还有什么啊，这个38枚导弹，就是什么伊斯坎德尔导弹，他们拦下了35枚，另外8枚口径巡航导弹8比0全都给拦下来了啊，这里边他们的拦截率应该还是非常高的，但是毕竟还有30多个东西没拦住啊，还是造成了损失。基辅昨天晚上造成了4人死亡，27人受伤，救援人员还在奋战，还在抢救埋在废墟里的人。到什么地步？有一枚炸弹打中了波兰驻乌克兰大使馆，从房顶子一下穿透，打到了厨房，在里边爆炸了。因为它是晚间，谁在厨房里待着呀？结果很幸运，没有人员的伤亡。为什么要炸波兰驻乌克兰大使馆？是不是诚心的呀？您说呢？就是诚心的。所以说，你说这个啊，多厉害！这是第一。第二呢，万斯昨天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话来说乌克兰俄罗斯这场战争，这是第一次。 他是这么说的，说俄罗斯拒绝和乌克兰举行双边会谈，也拒绝与川普或其他美国官员举行三边会谈。这句话定义还过得去啊，因为呢他把这责任都是俄罗斯，是你拒绝双边也拒绝三边，主要的责任在普京。万斯表示，俄罗斯正在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却收效甚微。他说，俄罗斯人需要醒悟过来，接受现实，很多人正在死去。万斯最后特别强调，他们还愿意失去多少人呢？他们还愿意为了在地面上取得那点微乎其微的成果而牺牲多少人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面对着镜头，这等于是一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一种讲话。看到这个，我不知道您的体会是什么，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种新的迹象。就刚才他说的这些话，川普是说不出来的，川普没这么说过啊，不谈，谁现在不谈？是俄罗斯不谈。然后下边你死了这么多人，这一切责任都是你的，这种话说的这么清楚，川普是不愿意说，不敢说，也不能说。那现在这些话怎么办？就让万斯说。这是万斯第一次代表美国政府向俄罗斯喊话，对这场战争表态。我认为以后这很可能是一个常规模式，以后这方面的话就让万斯说了。到现在这个迹象到什么程度？美国现在已经退居幕后了，现在北约和欧盟现在是主角。川普那帖子里讲了嘛，祝你们好运，我就是一个祝愿者了。美国以后那你干嘛呀？我援助我是不给了，我也不操那心了。那个什么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那个每个月开的那武林大会，对不起了，我就是视频跟着凑合一下。每次开大会英国主持，原来都是美国当主席，现在轮给了英国。小海每次都是视频，然后他也不说话，哎，我就参与一下就完了。那你现在你美国什么角色？仨字儿，卖军火。美国现在已经从这场战争里边躲出去了，哎，卖军火我还要挣钱呢。贝森特讲过嘛，我们要赚 10%。那现在连川普本人也开始躲到幕后了，他也不再为这件事儿啊一直冲在前边说三道四了，以后就让万斯在前边说话。大家看出这迹象了没有？您有印象万斯直接面对着镜头，不是接受采访就是直接讲话，您有这方面的印象吗？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普京愿意和川普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决定权现在在美方。就是原来普京对川普的邀请仍然有效，普京已经做好准备，愿意与川普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这话从何说起啊？阿拉斯加嘛，当时阿拉斯加那不是后来有记者会吗？普京直接就现场邀请了，直接用英语说的呀，说下次咱们在莫斯科吧。川普说我没意见，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提议，这很可能发生，这当时是有这么一个的。那现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讲仍然有效啊，欢迎你来，人家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态度。那现在看到万斯这么一个状态，川普这么个状态，俄罗斯还想拉着川普，好像他对目前的状况有点搞不清楚。今年的春天夏天那是乌克兰最被动的时候啊，最后从库尔斯克攻进去被人家给打出来了嘛。但是随着乌克兰欧洲军火生产的快速的复苏，欧洲这边也开始统一思想，他们现在已经取代了美国大笔军援乌克兰。乌克兰现在在秋季的攻势中已经站住了脚跟，并且开始局部的反攻，现在整个的局势已经开始出现反转，跟春夏之际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的美国刚才讲了，是既不为乌克兰提供金援，也不为乌克兰提供军援，援助是都不给了， 现在是由欧洲或者是北约出钱到他这儿来买，他已经退出去了，而且他在前台讲话他也不讲了，由万斯讲了。结果普京现在还盼着川普对乌克兰能不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现在川普和美国都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了，撤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普京的这个棋子已经开始失效，他有点指望不上了，到这时候还想啊来一趟吧，还想拉着他，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变化，这很有意思啊。那有朋友一直跟我争议，说到川普对乌克兰的真实的态度，在这儿呢咱们也别争议了，咱们说事实，我给您提供一个角度。到目前为止，川普核心圈子里的成员一个都没有去过乌克兰。泽连斯基当面邀请过川普，那就不知道多少次了，邀请过万斯，邀请过卢比奥，多次。但到现在为止，你比如川普呢，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去，你万斯可以去啊。卢比奥，你作为国务卿，你去的理由，你比如万斯和小泽两个人，私人之间可能是有点别扭，你卢比奥跟小泽没关系啊，你为什么不能去啊？到现在从来也没去过。你要说到之前在拜登时期，拜登自己亲自到基辅，然后副总统哈里斯，然后国务卿布林肯、沙利文等等，那基辅的门都给踢破了，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了，那叫真正的支持。到现在川普手里的核心的人员一个都没去过，现在就是那凯洛格将军，就那老头，哎，他去那么几回。所以说，那你说川普对乌克兰的真实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角度。来，说完这点怄气的事儿，咱们说说摩尔多瓦。摩尔多瓦总统杜桑他们下边的那个行动与团结党，这是一个亲欧盟的，他们赢下了这两天的这场选举。说到这场选举非常之激烈，俄罗斯是花了大钱的，在底下买票啊，拿大巴车一车一车往投票站拉人啊，因为摩尔多瓦是一个小国，也是个小政府，他们也管不了，他们能做的就是这位漂亮的杜桑女总统站在街上啊，希望大家都出来投票啊，来揭露现在出现的这种事情。另外在海外侨民的投票，俄罗斯也下了大功夫，到最终结果他们惊险过关，他们拿下了这次的选举，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咱们说说他整个的结果，议会呢，这次是议会选举，总共是101席，多数51，这次的投票率是 52.12%。那最终这个行动与团结党亲欧的这个呢，是拿到了得票比例的 47.7%， 他们拿到了席位54席，51就过半了嘛，他们拿到了54席。那亲俄罗斯他们培养的那个爱国选举联盟，他们拿到了选票 25.86%， 他们拿到了21席，另外的那都是个位数了。到现在为止只要过了51，那这个行动和团结联盟亲欧盟的这个继续可以单独执政。我这次可是格外的来之不易啊，这里边有俄罗斯公开的干预，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假炸弹威胁，各种各样的宣传干扰恐吓，各方面的招都用遍了，摩尔多瓦人家挺住了，最后人家拿下了这次的选举，非常的惊险，但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到目前为止这0-0了，从德国击败那个选项党，到罗马尼亚，对吧，罗马尼亚这也拿下来了，然后摩尔多瓦这拿下来了，前一阵还有谁啊，0-0了啊，应该说呢大家还是站在了正义的这边啊，大家呢还是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下边说说德国，德国可出了大事喽，这是个好消息。两天前德国宣布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他们发现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锂矿之一，整个的储量大概4300多万吨， 这里边折合成锂的含量做锂电池，那个锂的含量大概能拿到810万吨的锂，那和已经探明储量的国家相比，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智利，智利有一个930万吨，它这就第二了，澳大利亚有一个570万吨的。那当然了，它那个资源也不等于储量，你要开发能提炼出多少来，这个还是另外的事儿啊。那你说这德国汽车这锂电池这个依赖，对中国各方面的依赖一下就摆脱了，当然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啊，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现在呢已经搞到了这个在这儿有55年的天然气的开采经验，是在开采天然气的过程中找到了这么一个大锂矿啊。然后呢他们计划从地热盐水中直接提取锂，这是一种环保的方式，这个在申请环保执照许可证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方便。那最快什么时候能见到成果？2027年将会有一个示范的工厂开始提供锂的供应，然后到2030年全面的商业应用就开始了。说这对德国来讲这是个重大的利好，找到了一个大锂矿，嚯，这值了钱了，这个值了钱了。下边说说以色列，先说打仗，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了一个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到决定性阶段。你别看在联大会议上不怎么受欢迎，但他讲在完成所有目标之前我们绝不会停止。昨天以军的战报，他们在扩大加沙城的军事行动，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打死了多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就在昨天，哈马斯那个挺厉害的那个卡桑旅，他们突然做了一个声明，都说以色列在过去48小时内对加沙城的打击造成他们手里的两个人质失联了，找不着了，也是跑了还是埋在哪儿了他不知道。然后他们要求以色列，咱们站在人质的角度考虑，咱们能不能停火24小时，然后咱们找这个人质啊，希望把人质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哎，他还突然良心发现，他还是关心人质，那你早放人家好不好啊？这说明什么？卡茨说的是对的，已经到了决定性阶段，说明以色列的攻击已经摸到了核心地带。人质为什么跑啊？自己的部队过来了，我都听见了，那这爆炸声都来了，说话声上边恨不得都听见了，我不跑我等什么呢？那到底是不是跑了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得明后天我们才能知道结果。现在这儿呢已经摸到了最核心的地带。美国搞的这个加沙21条，它里边的几条重点啊，媒体给爆出来了，咱们也听听。说哈马斯必须在48小时内释放所有人质，一旦你签了这个协议啊 ,48 小时全放。然后哈马斯解除武装，放弃恐怖暴力，你们可以离开加沙，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然后以色列开始逐步退出加沙。那未来呢？加沙未来由巴勒斯坦当局，就约旦河西岸那边，由文职官员接管。然后国际社会，埃及啊，什么约旦，大家负责培训战后加沙的警察。以后这儿就没军队了，全是警察。然后加沙人可以自主决定，你可以走，你可以离开啊。这个呢，上哪儿去他也没说了。说以色列保证不再去打卡塔尔了，然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啊都不插手国际援助，进来的国际物资咱俩谁也别管，就由刚才说的这个文职人员和加沙警察他们来管。这是大致里边的一些内容。路透社呢关于最近伊朗的局势的变化，他写了一篇短文章啊，这个内容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呢对伊朗感兴趣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快速的念一下。说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快速恢复意味着什么呢？说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紧急措施，重新对伊朗实施了伊朗的制裁，武器禁运、铀浓缩禁令、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弹道导弹的限制。怎么理解？等于一下把伊朗拖回到了2006年以前。 当时就是这一套啊，一下就恢复了。他说对于欧洲来说，当时这是一个不情愿的举动，说如果伊朗允许核查人员返回并参与谈判，当时巴黎、伦敦和柏林都准备推迟这个决定，因为那个这治的确实是太狠了。结果呢，没想到伊朗把国际原子能机构给赶了出去，另外还要求以色列对前一阵对他那个空袭进行赔偿，然后他继续私下进行铀浓缩，等于到这一步外交就无路可走了。他说今年夏天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了他的关键核设施，导致他的核计划被延后了大约两年。他说据报道，摩萨德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幸存的那些铀浓缩库存在哪儿。他们讲任何越界的企图都可能被立即彻底阻止，也就是你们东西藏哪儿我们都知道啊，你一冒头我就给你炸了。他说尽管如此治了他了，结果伊朗领导人在国家电视台对制裁不以为然，说天塌不下来。但与此同时，他的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到了1:12,000+12.3万，说几乎这是货币汇率已经跌到了天价的这么一个程度。这是什么呀？还不对，个十百千万十万112,300啊，是这么一个天价的这么一个记录啊。说整个的这个制裁中，俄罗斯和中国对此表示抗议，说制裁是非法的。然后说呢，你们不都制裁了吗？那我们以后通过易货贸易啊来和维持伊朗的运转。但是大家认为你这只不过是往漏水的大坝贴一个胶带而已了。说这个呢，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联合国这次的信息很直白，人们已经彻底放弃了一个达成一项更长久更强有力的协议。原来拜登他们不是一直说谈吗，到现在全死心了，现在把伊朗重新放到了盒子里，并让他永远的留在那里。说这个突然反击证明20多年的2006嘛，到现在从谈判从未解决核心问题，反过来伊朗一直把谈判视作为一种拖延的战术，到现在世界已经不再等待了。这是对伊朗整个的一个定性。这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前两天我们看到联合国做了这么一个表决，但是呢这件事的性质被路透社这篇短文给说清楚了啊。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先说经济。现在有一个智库的统计，美国呢从2020年的2月一直到2025年的8月，也就是相当于3.5年的时间，美国的食品杂货的价格累计上涨了 29%。 你就记住大概 30% 就完了，这是这个统计啊。主要的食品类别，这里边奶酪啊、酒啊、grocery 叫杂货吧，日常杂货啊、日常用品等等的吧，包括乳制品、农产品、肉类都是明显的上涨。那你说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上涨，那个曲线一直是在上涨的，到什么程度？到了2025年按说按照川普的承诺我们应该往下降啊，但对不起了，现在到2025年的此时此刻，各类食品价格的指数比2024年的7月都高。它从2020年爬一下涨了 30% 了，到现在还是在上涨，每个月都在上涨，而且和去年的7月份相比，刚才说的这么多品类全都在涨，说明通胀的压力还在持续。这一点啊，这是一个智库提出的这么一个研究。另外还有一条新闻也很有意思， OpenAI 就我每天用的这个人工智能，他们承诺向甲骨文提供600亿美元，干嘛呢？提供甲骨文建设一个云计算设施，这里边还包括核电站，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算力等于电力，基本可以这么说，需要大量的电力来提高算力嘛。 说大概需要 4.5 吉瓦的电力，相当于 2.25 个胡佛水坝和四座核电站，就这么大的一个设施。因为甲骨文这得了600亿美元 OpenAI 投这么多啊，甲骨文的股价一下涨了 25%， 大涨。说这条新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美国顶级智库的说法， AI 是现在美国最大的红利。整个今年的上半年，美国 GDP 的增长还是增长了一点， 92% 都来自于对 AI 的投资。因为美国涨啊，涨个 2%、3%、1.几%，就涨的这部分 92% 都是来自于对 AI 的投资。没有 AI， 美国经济原本是进入衰退周期的，现在就指着这个 AI 了。通过这个事例啊，咱们大家对美国的目前的经济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全是 AI 这一根棍儿在这儿撑着这个局面呢。它要完了，那整个就是衰退的啊，这是现在的数据。第二条美国的新闻，川普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正式，他们已经有那个命令都出来了，正式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波特兰60天来打击犯罪。五角大楼的一份备忘录证实，北方司令部将派200名士兵前往波特兰驻扎，理由是遭到了抗议和联邦执法。真的要派200兵去。那俄勒冈州的州长那位蒂娜在波特兰表示，我不会批准动用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队，说总统无权在我们这个州的领土上部署联邦部队。俄勒冈州已经就国民警卫队部署问题起诉了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那就看他们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因为前面有洛杉矶那个案例在先，那现在这个官司的结果是不用质疑的啊，因为他也留下了余地。正式派去60天，那什么时候去啊？到现在人还没动啊，他得等他开完了那个将官大会啊，川普说参加嘛。这里边他我看到了更多的报道，小海把这个将近900位将军们弄来干嘛呢？一个是讲他的战斗精神，这什么叫战斗精神？原来我们叫什么？叫国防部，现在叫什么？叫战争部。那我们要把为什么改名？以后我们战争部这个部门的性质和宗旨和以前都变了，原来是防，现在是攻。我们要把这个跟大伙儿要统一一下思想，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川普也要去讲话。下一条新闻呢，爱波斯坦档案门。川普的前幕僚长叫米克·马尔瓦尼，他上电视台做了一个承认，说那个爱波斯坦档案里边到处都是川普的名字，而且甚至差点牵连到他。现在越来越多这边阵营的人开始出来，那堆东西里边有川普啊，至于他干嘛了这不知道，他为什么东挡西挡不让公布，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一定有他。那下边这件事儿是有点吓人了。众议院的那位共和党议员，马格党的大将，那位马大姐，马乔丽·格林，泰勒·格林，他竟然发布了一个不自杀声明。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他不是前天宣布我要在国会里边一个一个的宣读爱波斯坦文件名单上的那些坏蛋那些人，我要和这帮14岁的小女孩站在一起。那这两天压力山大呀，结果他突然发了一个不自杀声明，然后他声明里讲，我没有自杀倾向，如果我遭遇不测，我请你们大家能够查明究竟是哪个外国政府或者何等有权势的人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阻止这些信息的公开。外国政府谁阻止了？后边那个或何等有权势的人物，主要他说的是这个。哇，现在这情况已经紧张到念名单的这马大姐要宣布不自杀声明，现在已经到什么一个地步了？您大家想啊，您那里边到底藏了些什么？那个分量、那个程度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您自己掂量。下一条新闻呢，川普现在正在追捕科米的继任者，原来 FBI 那局长是科米嘛，后来他把他换了，他自己用了一个谁呢？之前我们都知道嘛，克里斯托弗·雷后任的这个 FBI 局长，还是他任命的。川普这两天发了好几个帖了，他讲呢1月6号国会骚乱案的前后，说 FBI 的探员混进了人群，在里边充当煽动者和暴徒，在里边挑事儿，结果把大伙都给带沟里去了。他是这个意思，呼吁公开这些人在当天的角色，你们在那煽风点火是不是你们，他在说这个。我为什么前两天没说这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太欢乐了，这太荒谬了。等于川普的意思呢，说到1月6号等于是 FBI 给策划的，什么情况呢？等于是当时拜登他赢了大选之后，然后要求 FBI 去把国会给砸了，作为一个赢胜选的人，人家会这么做吗？谁会这么做？没说嘛，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总统已经疯了，这已经不算是阴谋论了，这已经到了科幻小说，到了脑洞大开的一个地步了。那这玩意儿是真的吗？ FBI 现任的局长那位也是川普任命的呀，那干瞪眼局长那帕特尔对川普的这些话做出了一个更正，他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说川普的说法不正确，他讲当天就是1月6号当天并没有274名联邦探员在骚乱开始的时候混在人群当中，就是挑事儿啊，煽动在里边冲撞，共产党爱干个这个。你别看有群众运动，突然看前面有几个小伙子在前面冲得特别猛，打警察，然后把事情闹大。哎，往往在香港，这不也是那帮人吗？哎，往往都是中共派去的。哎，他认为呢，大概也是这个作用。结果这干瞪眼局长讲，这274名联邦探员有，他们是在骚乱爆发、示威者强行闯入国会大厦后才进入到现场进行人群控制的，不是提前煽动、诱导、带风向，人家没那么干，是这帮人已经进去了，然后哎，派了274个便衣赶紧去啊，能不能给引导一下，让这帮人出来，来把人群控制住？人家是干这个，这当然弄不好也有拍照啊，也有这方面取证的一些任务了。所以说，哎，就无聊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咱们还是说习近平吧。习近平嚯，现在这脾气大了，咱们把《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把它的主要的梗概给大家念一下。在和川普政府进行了一年的高层博弈之后，习近平现在正追求他最终的目标，知情人士透露，也就是促使美国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让中华民国控制下的台湾陷入孤立。知情人士讲，随着川普表现出来愿意和中国达成经济协议的意愿，习近平正在施压川普，要求他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这句话后边是有招的啊，这您琢磨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说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就把控制台湾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多次强调统一势在必行，不会被任何外部力量所阻止，这显然是指美国对台湾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华尔街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一直跟台湾的弟兄们讲，统一台湾，不管你是跪还是站着，哪怕你跪下了，不管你用什么姿势跪下，习近平也不会允许你们永远维持现状啊，就现在这样就好了，我乖还不行吗？我不惹你，我九二共识，我说好听的咱们一中还不行吗？不行，这是人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部分，统一势在必行，不管你干嘛，你态度好点我合同， 态度不好我武统，拿你是一定的，不要有任何的侥幸。所以说这两天看国民党辩论啊，郑丽文他们那帮，我上北京我跟他谈谈，能给我一纸和平协议，做你的青丘大梦去吧。你们知道对面在干嘛呢吗？每次在两会上习近平一说这段，爆发最热烈的掌声，整个那一下讲一个小时，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台湾一定要统一，这个掌声是最大，甚至很多人站起来鼓掌，还在那儿做梦呢啊！继续文章，知情人士讲说，习近平已经不再满足把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已经不满足这个了，不支持台湾独立都不行了。现在我们要什么呢？对习近平来说，不支持与反对台湾独立之间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要求你政策立场做出真正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美国将从中立转向公开站在北京一方。什么叫台独？他要求你公开反对台独。台独是一个相对说法，也就是相对于我，你的独立，我认为你就是台独，对吧？独立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人家那儿有中华民国啊，事实台独，你就是台独。等于如果川普要是认可了我，那我一块儿跟你反对台独，你就把中华民国的主权你就给丧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什么是台独？中华民国独也是台独，这个现在必须把这说清楚。他这里边他不把它给说明白了，但你只要一站到我这边来，中华民国就完了。说这种变化不仅可能进一步加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还可能为他实现最终统一达成关键的突破。当然了，过去叫什么，师出有名，名不正而言不顺嘛，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先有个名。哎，如果你川普要站在我这边，咱们俩名这方面都顺了，那我去拿台湾那就是名正言顺。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说川普政府呢，现在并没有延续拜登时期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他并没有支持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讲，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反对任何一方面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国是台海和平与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你在改变现状。但是呢，他并没有像拜登那样不支持台湾独立。原来拜登那个是有点往习近平这边靠，但现在这个呢又回到了中间。作为拜登作为川普政府，咱们实事求是啊，应该说在这方面比拜登政府要强硬。你别看他话说的并不是那么明确，但人家实际干的是什么？一直强调2758号决议，联合国那2758号决议那个并没有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美国国务院各方面这都说得很明确了吧，这是一。第二，最近又重提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对台湾的一种支持，这个在拜登时期都没有啊。咱们实事求是，川普有什么事儿，咱们该骂骂该批评批评，但现在这两件实事儿人家做了，但嘴头上他没有做任何表述。知情人士讲，北京现在认为川普渴望，这是他们的判断，与中国达成经济协议，因此习近平相信自己有可能促使川普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转变。说现在中国的这些什么政策顾问在和美方接触的时候，多次强调美国应该正式表态反对台湾独立的必要性。还是这句话啊，你所谓的反台独，你就把中华民国给送进去了，因为现在人家事实上是主权独立国家，你这一反台独就全崩溃了。这它里边是埋着扣的。这里边讲，对北京而言，他们试图挑拨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起手式，断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联系。为什么？一旦川普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会极大的动摇台湾的信心。台湾还信你吗？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 白宫知情人士表示说，这些议程呢就问到华尔街，应该是问到他们了，说现在仍具有不确定性。那要不要去访华，访华的前提条件，这不是说了，一个关税，一个芯片，一个是台独啊，这公开反台独。那你现在川普答应不答应啊？昨天给大家分析，大概也就是在关税上给你免个 10%， 芯片那不可能，我让你给你芯片你打我，那不可能。然后台湾的这件事，我对川普原来还有点信心啊。那现在讲呢，川普的这美国官员的说法，川普的访华行程取决于北京在贸易和遏制芬太尼方面的合作态度，这是川普的条件，你要这俩做的还行我就去，他并没有考虑到台湾问题啊。和拜登时期不同，川普呢他是避免明确表态台湾遭到攻击的时候美国要不要参与，他说这样的话会削弱我在谈判时候的立场，这是我的底牌我不能露啊，他我不愿意把这件事儿说明。然后他讲了，说习近平跟我保证过在你任期内我绝不会动如何怎样啊，那都是片儿汤话。说最近呢为什么习近平脾气渐长，因为川普确实是做出了一些后退，推迟了对台军事援助，拒绝赖清德在美国过境，那习近平就认为你还可以做得更多，可一可二就可以再三，这些举动现在已经让美国和台湾内部开始质疑，美国会不会把对中国的贸易谈判置于对台的支持之上，现在已经有这种说法了。说白宫知情人士讲，政府的重点现在是对北京进行威慑，鼓励台湾加大对无人机、弹药等关键自卫能力的投入，那人家做了GDP 3%啊，多少年以后 GDP 5%啊等等，人家是做了的。有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讲，美国的说，美国的一中政策依旧没有改变，这些政策允许行政部门和台湾这边两边我们都可以展开接触。他特别强调了川普的第一任期的立场没有改变，这句话呢说的就算是把话说清楚了，因为第一任期内美国是加深了和台湾的交流，然后大大增加了对台军售。那现在呢这个高级政府官员讲，川普和第一任期的立场是相同的，所以说那基本上那个做法就不会改变。那你现在暂停军售不是说不给了，现在为了和中国谈判吧，对吧，这是一个小技巧，未来肯定会给的，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吧。然后知情人士讲呢，今年一月份卢比奥和王毅会谈的时候，知情人士讲啊，卢比奥私下重申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态，结果北京没有经过美方同意把这个竟然写到了通报里，我是私下重申，结果他们给公开了，卢比奥对此公开表示不满。完了呢，结果他就在国务院更新的美台关系资料中把拜登时期这个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他给删了，当时还引起了一个风波，他是针对王毅啊，你使那个毛招，私下点个头就完了，你怎么还给我公布了，哎，当时呢 是有这么一件事儿的。这是整个这篇文章大致的梗概，咱们简单评论几句啊。先说这件事儿的这种态度，习近平可以讲是转守为攻，现在公然要求，公然对川普提出要求，你要勉为其难，川普肯定是不乐意，你非得我连不支持我都不愿意说，我都给删了，你现在让我公开反台独，我这退了不是一步啊，我退了一大截儿，这还行了，现在公然对你提出要求，这什么意思？我相信可以从侧面看出目前贸易战的形势的优劣，习近平在他的心态上已经占据了主动，他吃准川普刚才说渴望或者是急着要这个贸易协议，急着让中国开启买买买模式来救美国的农民，来拉美国的经济，来助攻他的中期选举，这都是川普对中国的一些想法。那现在习近平就狮子大开口提出了这样高难度的条件， 那目前在中美贸易谈判那个谈判桌上的形势我们一般看不见，那通过这个举动我们是不是能略见一斑啊？现在攻守已经完全翻转了，谁优势谁劣势，谁找谁，谁拿着谁呢？现在这事儿已经完全就不一样。原来说到关税给加到125，加到145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高歌猛进，气势如虹，我拿大棒子我打你，到现在什么情况？现在看习近平这话狂到这么一个地步，说明在谈判桌上你已经陷入到了全面的被动，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其实你说中国不吃亏吗？还是那句话，中国吃亏，但他无所谓，因为时间在习近平这边，不在川普那边，所以说川普没有时间，这是习近平拿住了他了，这是第一条啊。第二呢，那我们就得琢磨这事儿了。开头讲到卢特尼克要逼着台湾转一半的半导体产能到美国，这什么意思啊？不让赖清德过境，不卖军火，现在要求你把一半的半导体转到美国去，你这不是可一可二就再三吗？基本可以证实川普并非在台湾问题上是不会退缩的，现在甚至已经开始提前谋划，开始提前做安排了，现在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心思了。所以说通过卢特尼克这个表态，我认为这也给台湾提了一个醒，台湾现在不但在军事上，因为它占有第一岛链的这个地理的优势，正好在中国的咽喉 要道上，所以说这是有优势，这是在军事上。另外特别争气的是，人家在芯片上占据了世界的制高点，说95%也罢，90%也罢，高端芯片99%啊，人家是到这么一个统治性的地位。可以讲下一个产业革命是什么？刚才讲了美国了， AI 啊，如果没有 AI， 美国现在的数据是大衰退啊。所以说现在台湾已经掌握了下一个产业革命的命脉，扼住了这个咽喉。所以说在下边和美国的谈判中，台湾是绝不能放弃半导体的产能，一半门也没有啊。一句话，川普不可信，说到这一点绝对不能退缩。现在大形势离那个2027年魔咒是越来越近了，结果现在偏偏又赶上了一个见利忘义的川普。作为赖清德，脑子一定要清楚，绝不能啊，像国民党他们说的，你甜美贵美，绝不能盲目跟从，关键时刻一定要勇于说不。他没贸易协议就没有了，你让我转一半产能，想也不要想啊。因为只要这个拿在手里，我们过去老讲台湾需要美国需要世界，但只要这个在手，世界也需要台湾，世界和美国甚至更需要台湾。这可不是谁求谁的事儿，不是说台湾我求着美国你要保我或者是怎么样，准确的说是世界和美国求着台湾呢。谁求谁这件事儿还不一定呢，谁拿着谁，谁跟谁敢瞪眼，这件事儿还不好说呢。所以说这一步说到台湾脚步一定要站稳了，这个可不能让他们给忽悠了去啊，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你把这个一放弃真把你给卖了。所以说无论如何这件事儿半步都不能退，这就把一开始给大家说的那个啊，现在人家都打着这个主意呢，厉害不厉害啊？人家就准备气了你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你说这东西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北京的一个数据，北京的社会零售总额，简称社零，一到八月份的数据出来了，同比下降了5.1%，其中八月份单月下降了11.4%，相当厉害。其中这里边啊，有1613家住宿类的企业，就酒店、饭店。上半年的利润总额只有5980万，同比下跌了92.9%，平均每家企业就在大饭店什么的，半年的利润37万， 平均一个月的利润6166。那么大一个住宿企业，一个月的利润6000多块钱。就这是新公布的这些数据啊。为什么呢？那八月份怎么这样了？我们都知道嘛，这93大阅兵他折腾的嘛。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也别来了，谁也别进来啊！然后在网络上封网，然后在周围各个那个要道、关口，端着冲锋枪，车都打开，你挨个检查，比鬼子那时候还厉害呢。在这种情况下，人谁上北京去啊？那不是要了命了吗？北京当地的人没事自己谁住酒店去啊？最后就出现了。那么大一买卖，最后一个月的利润6000多块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现在这北京呢，要我说已经变得不适合于人类居住了。正常的买卖，因为你是需要大量的旅游游客，因为北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对吧，那还是愿意有节有假的时候到北京来转转啊，各个名胜古迹，那毕竟有长城，有颐和园，哪儿都挺好的，对吧？有什么大会堂，有什么历史博物馆，还是天安门，还是大伙儿要来看看的。那现在越这地方越不能让你来啊，所以说北京的买卖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过两天又11啊，然后接着又四中全会啊，这一年基本就闹腾的就差不多了。明年一开年又两会啊，这就没完了啊！就这个倒霉地方，这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凡是在北京什么的各方面要做买卖的，您算是选对了地方了，您就熬着吧。哎，来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这首富王健林怎么就让人家给变成老赖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件事呢，确实有标志性的意义。王健林他们这帮民营企业家是代表了当时可以说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他们就算是弄潮儿，他们代表了那时候的商业模式。不光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是走的这条商业道路，这种商业模式。最后呢，现在不光是万达集团走入了末日，轰然倒塌，也就是这十年整个的经济模式应该说也走到了死路，走到了尽头。未来不知道要用多少年的时间为这十年来擦屁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现在死了一个那恒大啊，许家印已经完蛋了，现在呢王健林还在苦苦的支撑，但是已经撑不住了。26号，兰州市的中级法院做出了宣布，对万达集团和他的法定代表人王健林发布了限制消费令。整个的案件流程显示，此前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案子被强制执行了 1.86 亿元。原来不是说小目标一个亿吗？这 1.8 个小目标啊，就把老头给难住了。那第一财经就问呢，这至于吗？ 1.86 亿都没有，最后让人给变成老赖了，你这怎么搞的呀？就是问。结果有知情人士讲说，这次呢是万达一个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的，说这件事呢原本是一直通过多种方式来协商解决，结果没想到一下到这么一个地步，怎么一下宣布我们家老王成老赖了？结果万达集团说现在正在了解具体情况，可能主要出现了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他那意思呢，就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下边就这么判了。哎，他在往这儿这么撇清，那是吗？那肯定不是了。一般发这种限高令或者是啊这种限制令是要通知本人的。这并不是说啊，下边跟他们有商业纠纷，一下把我们啊法定代表人给判了，这不会哈，一定是要把通知发给本人的。你说你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啊。说说这限高令是干嘛？也就是限制高消费，啊，被限制人或者叫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 那里边干嘛呢？不能坐飞机，不能坐列车软卧，不能坐动车的，就是那高铁的一等座啊，这不能坐了，不能住星级酒店。三星行不行啊？那就太普通了，也不成啊，不能住星级酒店、高档写字楼、夜总会、高尔夫，这些都不行。不得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的房屋，子女也不得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然后不得购买高档汽车，其他不必要的高档行为，你比如说我估计什么买包啊买什么的，这个也都会被限制。应该说这个呢，突然啊，老头最近瘦的是可以啊，最近呢情况明显是不太好。我看八月份的时候他还跑到新疆那边，还在搞他那个文旅的推荐，还在和人谈判呢。但这件事儿应该是王健林整个人生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曾经作为中国首富，现在面临和他儿子一样的处境。2019年王思聪被多家法院连续发出限制消费令，他是多家法院宣布的老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出去了。出去了，现在今天还有人传照片，是到了澳大利亚了还是到了新加坡了啊？带着小姑娘还四处玩呢啊！这你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个标志性的，爷儿俩现在全都是老赖了。问题是对王健林来讲，这个就要了命了。你不能坐飞机，你不能坐舒服一点的座位。他现在还在苦苦支撑，他还要出差啊，他还要考察，他还要四处跑跟人家谈判呢，他要洽谈业务啊。你等于现在这个对他来说，这一棒子打的不光是丢人了，你下边怎么弄，这都不好说了。因为中国各方面都是实名制，他跑不了，所以说这个是要命了啊。简单说说怎么 1.86 个小目标就让人家给放倒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必须承认绝不是 1.86 亿的事儿， 1.86 亿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那一角，连这个都还不上了，只是表面上的那根稻草。那咱们下边就看看水下面到底是些什么。我大概给他查了一下啊，咱们看看水下边是什么吧。到现在呢，这都是每日经济新闻啊等等的吧，新浪财经他们各方面的数据啊，说万达集团的被执行金额已经突破52亿，现在万达集团有10条被执行人的信息，被执行人啊就出现这种情况，执行的金额 52.62 亿。那欠多少钱呢？到现在有数了啊，到2024年9月底一年到期的这种债务是4084亿元，就400亿，短期借款大概是将近40个亿，也就是流动负债大概是914亿，是这么多啊。然后说到今年的三季度，就是此时此刻，万达商管的短期债务激增到了662亿，账面有多少钱？账面大概有133亿，您这差太多了，您这差着好几倍呢。那原来债务到了多少呢？一度到2018年19年的时候超过了6000亿，那比许家印还是差着，许家印2-3万亿呢，他这差最多的时候高达6000亿，一度到后来卖了好多的产业，最后把债务给降下来了嘛。这个数有过啊，然后后来呢又跑出一个数来，也就是3000亿，这数也不假，也就是他卖了好多的万达广场，卖了好多的产业之后呢是降到了3000亿，这个数也存在过。现在有息负债是1375亿，也有这么一个数，这个数也存在啊，也存在。在这么大笔的这种债务面前，现在他除了卖东西以外，而且关键是很多的万达广场看着过去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商城，这里边什么滑冰的什么的都有啊，这里边吃的喝的啊，卖什么奢侈品店的，什么大超市，这种综合性的万达商城， 您现在推门看看，有哪家现在里边有多少人呢？现在基本上里边的租户什么的都跑了，现在这种大的实体店现在就倒的特别多。问题是现在你想卖，你卖谁去啊？你谁接这玩意儿啊？所以说现在他想卖卖不出去，这么大的债务应该是吧，他整个现在的债务是千亿级别的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他现在整个这有一个新浪他们给算的啊，这是2025年最新的啊，流动负债900亿以上，短期债务600亿，刚才说了啊，660多亿吧，啊，加起来呢大概1500多亿吧，啊，这是面上的债务，那底下还欠着多少债那就很难说清了。他现在的资产还有什么呢？是不是已经到破产的边缘了？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核心资产，你比如说全国还有大约400个万达广场的管理权和部分产权，关键是这东西现在它不值钱了啊，这个是要命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文旅项目，还有一些酒店，还有一些影视的资产，这现在也不值钱了。另外呢万达它还有一些股权啊，现在呢大概估也有个千八百亿了，那只是现在估，这些资产都在大幅度的贬值，而且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差，为什么变不了现，而且都有大量的抵押，所以说这些钱都是死钱儿。尽管呢账面上是有一些资产，但是呢 1.86 亿真拿不出来了。你就是下边的公司惹的祸，但把老大给老赖了，那无论如何大家凑也得凑出这 1.86 亿来，这都凑不出来了啊，这都凑不出来了。所以说这是现在他整个的这个债务的情况非常严重啊。说到当年这位中国首富，那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膨胀的时候四个字啊，挥金如土啊，当年多狂啊，那中国土豪里边王健林那是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伦敦大手一挥，2015年8000多万英镑买豪宅，当时在伦敦就变成了一个新闻。他手下的游艇、私人飞机，他的顶级游艇嘉年华号，多少个亿人民币啊，然后有豪华的私人飞机全球来回飞，海外大量的收购，在2017年就是2012到2017这五年大量的收购海外的娱乐、体育、地产，把好莱坞传奇影业35亿美元给收了，多狂。马德里那个西班牙大厦，那是人家一个传统的地标，相当于纽约帝国大厦那么一个存在，拿下。然后体育产业，把铁人三项赛的运营商什么的，瑞士盈方体育传媒什么的，什么西甲的马德里竞技队的股份的买，非常狂啊，非常狂，一掷千金。他要办晚会什么的，那成龙啊什么的，他喜欢的那些人物，章子怡什么的，那是座上客，真有钱，那时候真是豪气干云，真是有钱。在里边大家可以查王健林挥金如土十大经典时刻啊，你能找到当时他砸了多少钱，造了多少钱，真能干，真能干，那是当年了。那现在到什么程度，从2017年以后王健林就进入到了那种非常垮掉的那种拉胯的模式。现在是2025年以来，这是最新的统计啊，今年以来就卖了7个万达广场，拆分给卖了，到现在他已经卖了78个万达广场了，一直在卖资产啊。然后呢这个他大概前一阵他卖了48个万达广场，卖了将近500亿啊，一个广场大概10亿，这已经是赔着卖了，这已经是赔着卖了。然后呢有一个万达广场报价那是 14.8 亿，最后呢大概卖了也就10个亿了。这就是什么情况，这就是打折了骨头在卖，资产降价卖，债务还不清，然后股权冻结，这个是其实是最要命的，就该卖的差不多都卖了。这里边股权冻结这个是特别要命的，因为他在好多公司里边他是以股权的 形式而存在的。但是一旦股权冻结，这个产业就没有办法卖了，就没有办法抵押来融资，什么也干不了了。这件事儿就要了他的命了，没钱啊，最后让人家把股权给冻结，一冻结整个他的，也现在看着还有账面上很多的这些广场啊这些什么的，一下就降低了他资本的流动性，变不了现，做不了抵押，融不了资，这个是要命的。到现在原来他名下42家公司，现在大概还有10个公司处在活跃的状态，基本都不行了，基本都不行了。哎，他这惨状啊，他基本上大概反正就是长期债务900多亿，短期债务600多亿，反正加起来1500多亿，现在就靠这么卖肯定也是不够了，他是真的是走投无路，最后才走到了老赖这么一个地步的。简单给大家聊聊，那这么一个当年风风火火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前首富，特别原来还有那个万达足球队，这么火爆的一个人，到现在怎么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呢？我相信呢，这个当然时也运也，确实有时代性，也有个人的一些因素了。你比如说，作为他个人搞这种高杠杆的扩张，然后猛烈的就借银行的钱进行资产的猛烈的扩张，当时大举出海嘛，在海外买了一大堆影城、酒店、体育、地产，然后基本上全是借来的。要不说从2010到2020，中国这十年，王健林是一个其中一个缩影，中国其实也是这样的，大量的负债，大量的借债，然后高歌猛进，开始搞这种非理性的这种投资啊，说砸了也就砸了，然后留下了海量的债务。一样，王健林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中国政府现在各个地方政府现在也是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其实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那都是政府级别的王健林啊，现在这是一个私有企业的王健林，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当时这种高杠杆的模式要了他的命，这是一了。第二呢，就是他这个文旅的方向，这个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你从房地产后来这个三条红线下来以后，房地产这件事肯定是夕阳了，肯定完了，那又开始往文旅方向转型，这时候人家都往高科技，往那些新兴产业、阳光产业来转型，你又往什么文旅，又搞什么万达电影，搞那些和各个地方然后去把一块地方美化一下，希望搞一点什么新的那种假的那些玩意儿，然后希望大家来旅游或者是怎么样。大家看看神州大地现在这种文旅产业，他们搞了多少个古镇，多少个艺搞出来的那古镇，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就这么白扔了，好多这方面的这种项目就这么白扔了。你说他们糟蹋了多少钱，他们浪费了多少钱。所以说这个啊，一个是他的这种高杠杆的这种地产模式，这种扩张模式他自己就作死。第二呢，这是一个非常土鳖老旧的这么一种经营方向啊，除了房地产然后就是搞这种文旅，搞这种东西。中国现在老百姓出去，是过两天十一又该出去游了，都是穷游。现在你那些什么文旅产业什么的，谁去呀？那不行，那根本挣不着钱。所以说呢，又自己又是土豪土鳖，所以说又找不出什么投资的新的方向。第三，当然有严重的个人膨胀。应该说，在2015年之前，这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时呢，膨胀的简直无以复加了。没说嘛，上帝要想灭了谁，一定先让人疯狂。我先让你疯狂再灭你，而让你疯狂的前提，这个人就是开始自己猛烈的个人膨胀，那时候就已经没招了，所以说他就已经没辙了啊。当然说到他这个帝国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也是久经沙场，他最终被击落的，最终被一击中地的，实际上给他这一下子的是习近平。你说两个人有没有什么私仇？因为他在一个访谈中说到什么习巧巧啊什么的啊，没买我们的股票或者是怎么样，他在里边是犯了一些这方面的忌讳， 是不是惹得习近平和他个人之间有什么，这个证据不是特别多。但是从2016年以后，所有出台的针对性的政策，重点打击对象多次点名的就是万达，就是王健林。习近平最后2013年掌权，然后19大的时候吧，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就开始了。2015年出了一次股灾，然后2016年大规模资产从中央银行借钱，然后他们在海外进行投资，再来搞这些东西，习近平绝对不答应。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说的就是这个，把钱你们都得给我弄回来。打击非理性海湾并购，直接点名了万达，当然这里边还有安邦什么的，四大民企第一个就是万达。所以王健林当时刚布局啊，他买的那些产业其实严格讲都不差，到今天来讲那些产业如果现在卖还是挣钱的，但当时习近平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那你当时王健林等于在海外所有的布局都处在一种甩卖的方式，因为有一个时间限制啊，不然的话你人就完了，那一点招没有，只能就大甩卖。所以说整个这个帝国的垮塌，从一开始的高杠杆扩张到那时候疯狂的往回收，然后就忍痛含泪大甩卖，这一下这个集团就已经没法要了，那亏的简直就没法看了。这是在海外这一块，习近平就专门跟他干，死在他手里了。然后就是那三条红线，房住不炒，这一下把整个行业去杠杆化，银行各方面的支持全都没有了，而且之前欠的钱全给我还回来，全给我往回收。王健林这时候是艰难转型，从地产往那个文旅转，但你文旅的核心基础还是地产啊，还是盖房，还是搞基本建设，所以说用的资金量比较大，然后呢你又没有这个市场，中国从那时候又走向萧条，特别是2019年以后又3年疫情，那你那什么文旅产业整个全死啊，那不是死的一般，那是死透了，那就等于，然后你那些万达广场那些买卖那也都甭干了，租金也收不上来，等于习近平一下是让他把海外的那个帝国先给他一举摧毁，让他忍痛甩卖，然后三条红线让他的地产就没法做了，3年疫情，然后把他所有的什么这什么文旅包括万达广场全部买卖给你摧毁，经过这三下就没人活得了了。你不能说这个人笨啊，这经过这三下那你怎么着你也扛不住习近平啊。你说习近平是针对他个人还是针对整个的产业，我认为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可能都有，但是经过这三棒子谁也活不了啊！这个就你不能完全说是王健林个人啊，刚才说你的模式土鳖方向包括个人膨胀就导致必然失败，倒也不一定，但经过政府的这三棒子，这个帝国就正式没戏了。所以说他真正的转折点是2017年，当时让他在海外忍痛大甩卖，把海外买的那些影城那些什么的都便宜卖了，然后之后这三条红线地产也完了，然后下边这3年风控这彻底要了他的命，彻底要了他的命。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万达当时也算是我们的一代记忆吧，那十几年风风火火，到现在看着这个人瘦成这样，被折磨成这样，1.86亿就变成老赖了。所以说现在呢，这已经没戏了。我认为整个的万达集团能混过明年，明年基本就是收摊了。你看万达那恒大到现在这摊刚收这清算中心啊，在香港的下市，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这才开始。他在香港也有股市，他那个地产公司应该说在香港上市了，现在也值不着什么钱了。所以说大概呢明年就这么一代枭雄啊，就这么个主也就没了。所以说总结一下呢，2010到2020不光是这些民营企业家，那些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包括像这样的这些资本家枭雄，当时是一片一片的，大家都用高杠杆 然后从银行里套钱上海外去投资，转移国家资产，就干这种事儿。然后呢在这里边啊，又都土鳖，天天就抱着那房地产，这把这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最后呢包括这三年清零，对，也不光是王健林了，那些地方政府其实也死这上边了。现在地方债为什么就挥之不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我认为最后有个人原因，有大局的原因，但是政治原因，刚才说的这三棍子是要了这个企业的命，也断送了这个人。到现在没要他的命，但是把他一生的荣誉，一生的名誉彻底就断送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发出一声叹息啊。说到这个人也算是我们的一个老熟人，到现在为止呢落到这么一个下场，有他个人原因，但是呢确实死在习近平手里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日本需要一个态度明确敢作敢为的首相，磨磨唧唧太久了。那小泉就是这么个人。小泉听他说话，我老听不懂。你比如说他有时候跟人家当农业相的时候说那大米的事儿，有的时候他跟那个记者啊，他对着电视台他做一些解释，做一些讲话啊，是下边有中文翻译的。有时候看半天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呢，说的话呢温不撒汤不漏水，倒是挺严谨，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说话不痛快，说的是这个问题啊。这是 Turner Vision 说，美国躲开俄乌战争有道德退步的问题，但是如果不顾北约受侵犯而选择不插手，问题可就大了，这是单方面违约的问题，因此美国的中长期利益会大大的损失。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长期在这个题目上不得分，而且老丢分。现在川普呢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他自己呢认为这个聚光灯下不好玩，我不但没有出彩，不但没有变成 C 位，变成新闻中心，而且都变成了一个痛骂的中心，那我何必呢？所以说这次昨天让万斯第一次出来说这事儿，我有这样的印象，我认为以后川普可能除了堵麦的时候问到他，他会说几句，但正式的这种讲话我认为以后就是万斯说了。墨尔本老农说，我认为只有两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武力攻台，第一，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这是个伪命题啊，赖清德宣布多少回了中华民国独立啊，我们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人家已经说到原来说的那个举绿旗的台湾共和国那件事早就没有了，而且民进党人家把自己的台独党纲不也是给取消了吗，变成台湾前途决议文了吗，人家就是中华民国独了，已经事实独立了，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啊。第二呢是大陆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问题，除此之外不太会改变现状。我认为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帮红卫兵的梦想和他们的执念。有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考虑后果的，他们觉得这一代人马上就要过去了，习近平随着他生命啊往后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竭啊，圆这个中国梦来成为那如何书写这个历史啊，要载入史书的呀，一俊遮百丑，如果他真的要把台湾不管是文攻还是武赫最后他真拿下来的话，这么多年他开历史倒车把中国给搞成这样全解决了，就这一下它就变成了历史所谓中共大一统的一个功臣了。那所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你要说他75以后 ,78 以后随着经历衰退，那时候可能他这个心思就淡了。最可怕的是这几年他经历还行，而且又担心未来我可能身体不行了，这事儿就办不了了，这几年我得着急把它办下来。所以说这个执念有的时候最毁人了。这是谁呢？董健说，台湾应该知道美国迟早要把芯片拿走，但是现在可以告诉美国，如果你明确了我的国家地位，好，我就跟你合作，甚至我可以加入你。美国，你敢不敢要呢？不那么想要吗？那就跟你合并，像夏威夷那样不行吗？ 可能直接什么美国国土什么的，那恐怕是不行。但是以某种形式，更进一步的形式是可以的。那你好多呢，你比如说那边有一个萨莫，那儿算是个自治领，那边有一个波多黎各吧，这不能算是完全的美国人，但你要说跟一点跟美国没关系也不是，他处在塞班那个还不太一样，他那个又跟美国又近一块。夏威夷是后来公投了一次，原来人家夏威夷是有国王的呀，人家不干，最后老王没了，最后大家就鼓动加入吧，最后一公投七成以上人家过了。其他你像塞班模式啊等等好几个模式呢，有机会咱们如果有这个趋向，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件事儿。台湾是可以找一条中间道路的啊，跟美国建立一种更亲密的一种关系，这是不是说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就这么着让他们贫嘴，用这个贸易协议当鱼钩把一半产能给调走，那台湾就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绝对要识破的，绝对是半步不退，是谁求谁，您把这件事儿一定要把它想清楚。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